马太福音系列讲到128，店里的幔子。马太福音27章51至56节。韦保罗牧师，2008年11月2日。翻译甘小春，2025年9月23日。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文在马太福音27章51至56节。通常在我读经文之前，我会说，现在请听神的话语。然后在读完之后，我会说，神的话语读到这里。我这样做并不是为了显得更正式，而是因为我认为这很重要。我们必须时常提醒自己，圣经是神给人的唯一无误的信息。也许对我们中的一些人来说，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的，但对许多人来说并不明显，甚至对一些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来说也未必清楚。因此，我们必须不断强调，这里所读的不是人的话，而是神的话。当我抬起头来开始讲解时，那是我对神话语的解释和应用。我查考希腊原文，也参考其他学者的见解，但最终我们要明白，只有神的话语能约束人的良心，只有神的话语对我们的生命有最高的权柄。若不如此，人甚至教会都可能在我们生命中取得不当的权威，那是危险的。我们必须在神所启示的话语面前俯伏，而不是依靠人的智慧与传统。马太福音27章51至56节，忽然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，地也震动，磐石也崩裂，坟墓也开了，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百夫长和一同看守耶稣的人看见地震并所经历的事，就极其害怕，说，这真是神的儿子了。有好些妇女在那里远远的观看，他们是从加利利跟随耶稣来服侍他的。内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，又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，并有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。神的话语读到这里，我们一同祷告：天上的父啊，我们祈求，愿弥借着弥的话语和圣灵，帮助我们珍惜这世界历史上神圣的时刻。当我们的救主在十字架上交出灵魂，为我们舍命的时候，弥将生命赐给我们。求弥帮助我们明白，为什么马太要记录这些事，也就是耶稣死后立刻发生的事件。愿弥使我们得智慧，使我们认识神的圣洁、公义与恩典。奉主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我们常常会问一个问题，尤其是在孩子们，有时甚至是成人，预备成为正式会友，开始领受圣餐的时候，长老们会问他们几个基本的问题。其中一个就是，耶稣为你做了什么？孩子们通常会回答，耶稣为我的罪死了。这是简短而正确的回答。接着，我们会进一步问他们，你说，耶稣为你的罪死了，这是什么意思？什么是罪？为什么耶稣必须为你的罪而死？他的死对你有什么益处？耶稣为你所做的，怎样使你得益处？这些都是极其重要的教理性问题。在这里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死后立刻发生了什么。就在前一节第50节说道，耶稣交出灵魂，他在世的生命结束，他说，成了。紧接着，马太所记载的第一件事，就是我们今天所看的殿里的幔子裂开。经文说，忽然，殿里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。马太特别指出，这幔子是从上到下裂开的，不是从下到上。为什么他要强调这一点呢？幔子大约有60英尺高，人不可能从上面撕裂它。所以，这表明这是神亲自所做的事。根据犹太传统，圣殿的幔子大约30英尺宽，厚度有一掌，大概4英寸甚至更多，是由紧密编织的材料做成的。 据说要移动这块幔子需要300个祭司合力才行，而且每年要更换两次。因此，这不是普通的帘子，不可能凭人力被撕裂。它从上到下裂开，清楚地表明是神的作为。但幔子的大小和厚度并不是最重要的，更重要的是幔子挂在何处，以及它所代表的意义。幔子将圣殿分为两个部分。在摩西的时代，还没有圣殿，只有会幕，一个可以随时搭起和迁移的帐幕。幔子分隔的是两个地方，圣所和至圣所，出埃及记26:33。幔子隔开了圣所与至圣所，把特别的地方与最特别的地方区分开来。让我举个例子。我母亲生前没有什么首饰，甚至没有结婚戒指。但我记得她有一个绿松石的戒指，是父亲在他们从纽约到加州途中经过新墨西哥时买给她的。她非常喜欢。我小时候经常坐在她怀里玩那个戒指，所以当她去世后，我特意保留下来。她对我来说是最特别的纪念物。虽然我母亲还有其他东西，但这个戒指最能让我想起它。同样，神也设立一些特别的事物来提醒我们他是谁，他做了什么。比如讲到神吩咐要宣讲他的话，使人记得他的作为。又比如诗歌，我们一同唱诗敬拜神，让他的真理代代传承。还有聚会与圣餐，耶稣亲自说，你们应当如此行，为的是纪念我。这些都是神特别设立的方式，好让他的子民不会忘记。因为人是容易忘记的，当纪念安息日，可人偏偏常常忘记。我们会忘记神的爱，忘记神为我们成就的一切，所以需要不断被提醒。在旧约之下，神设立至圣所来教导他的子民。这是圣中之圣，它不只是圣洁，而是最圣洁的地方。至圣所这个名字本身就启示了神要我们认识的一件事，它的圣洁。那么，在那最圣洁的房间里放着什么呢？是的，就是约柜。那是一个木头做的柜子，外面包上金子，高和宽大约不到3英尺，长大约4英尺，略短一些。柜子的盖子被称为施恩座。在施恩座上有用金子雕刻的天使，这给人一种异象的印象，正如圣经所描述的，在天上神的宝座周围有天使环绕。在这至圣所中有约柜。约柜里面放着什么呢？有10诫的法版，1罐玛拿，还有亚伦发过芽的杖。这一切都象征着神要他的子民记得的重要真理。10诫代表神的律法，他圣洁的律法。玛拿代表神的供应，神在旷野中供养他的百姓。亚伦的杖象征神的大能，他能行奇事，显明他的权柄。所有这一切都提醒我们，神是圣洁的。圣洁这个词本身就很特别。若要让人来定义它，会得到许多不同的答案。有人说圣洁就是公义，但更准确地说，圣洁是分别出来的，独一无二的，与众不同的。正如我提到过母亲的戒指，它是与其他东西不同，独特特别的。同样，神在他的公义、良善和大能上都是独一无二的。神是如此圣洁，以至于连没有罪的天使在他面前也不敢直视他。以赛亚书6章描述了天上的异象，天使各有6个翅膀，用2个翅膀遮脸，用2个翅膀遮脚，只用2个翅膀飞翔。他们遮脸，因为不能直视神的荣耀。他们遮脚，让人想起摩西蒙召时，神对他说，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，因为你所站之地是圣地。这些天使在神面前不断呼喊，圣哉，圣哉，圣哉，万军之耶和华。 这是神唯一一个属性在圣经中以三重重复来强调的。你从未见过爱爱或恩典恩典恩典，只有圣哉圣哉圣哉。在这最圣洁的地方放着约柜，里面所存放的物件以及施恩座，都在旧约中教导人关于神的启示。在旧约之下，进入至圣所就如同进入神的同在。但问题在于，罪人进入神的同在，结局并不好。利未记16:2-3说，要告诉你哥哥亚伦，不可随时进圣所的幔子内，到柜上的施恩座前，免得他死亡，因为我要从云中显现在施恩座上。亚伦进圣所，要带一只公牛犊为赎罪祭，一只公绵羊为燔祭。换句话说，若没有赎罪祭，进入至圣所就是自取灭亡。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，在赎罪日才能带着祭牲的血进入至圣所。而且他必须经过一系列复杂的礼仪，包括穿戴指定的圣衣，进行洁净的礼仪。据说当大祭司进入至圣所时，人们会在他脚上绑上一根绳子，以防他因仪式不当而死在里面，这样就可以把他拉出来，而不用有人冒险进去。这让人心生畏惧，但也带来一个重要的启示，约柜的盖子被称为施恩座。这说明即使在神的圣洁与律法之中，他仍然显出他的怜悯。在旧约之下，大祭司带进去的是牛犊的血或羊的血，但这些血并不能真正除去罪，他们只是一个预表，指向那位应许要来的救主。神借着流血的祭礼不断提醒他的子民，罪是如此严重，以至于必须以死偿还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。血代表生命，正因如此，旧约的礼仪中充满了血。那不是因为神喜爱血腥，而是要借着血来教导他的子民认识罪的可怕与代价。然而这一切都是预表，直到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出自己的血，他担当了我们的罪，替我们受罚。神说，我必不以有罪的为无罪。神不会无故赦免罪，他必须惩罚罪，但他选择将惩罚加在耶稣身上，而不是我们。因此我们从至圣所学到一个极其重要的真理，我们绝不能在没有赎罪祭的情况下亲近神。若有人说，我相信神，我和神有自己的关系，但我不需要耶稣，这样的人是在冒极大的危险。因为圣洁公义的神爵不容许罪人不带着赎罪祭就进入他的面前。旧约的牛羊之血之所以有意义，只因他们指向那位将来要来的基督。当耶稣死时，幔子裂开，意味着我们如今可以进入神的同在。使徒保罗说，耶稣在十字架上废掉了旧约那些繁复的祭司礼仪，他一次完成了所有的要求。我们不再需要人间的祭司，因为耶稣就是大祭司。我们不再需要宰杀羊羔，因为耶稣就是神的羔羊。我们不再需要圣殿，因为圣经说我们就是圣殿。耶稣完全成就了一切。因此幔子的撕裂象征人与神之间的隔阂被完全拆毁。耶稣所成就的是任何人间的大祭司都无法成就的。他不只是进入地上的至圣所，而是进入真正的至圣所，进入神的同在，把自己的血献在父面前。福音他的献祭而满足，耶稣就把幔子裂开，为我们打开进入神面前的路。希伯来书6:19-20这样说，我们有这指望，如同灵魂的锚，又坚固又牢靠，且通入幔内。做先锋的耶稣既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成了永远的大祭司，就为我们进入幔内。耶稣作为先锋替我们进入了至圣所，把通往神面前的路完全打开。朋友们， 自从耶稣进入那真正的至圣所，不是献上羊羔或山羊的血，而是以自己的血为罪做了赎罪的祭，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，耶稣为我们而死。我们知道，如今我们可以怎样行？我们可以坦然无惧地进入至圣所，我们可以借着耶稣的血经过幔子，我们可以蛮有信心地亲近神。当那幔子裂开的时候，耶稣说，进来吧，你们可以来。因为他为我们所成就的，我们可以进入神的同在。当神撕裂那幔子时，就是在告诉我们，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使命，他为圣洁的神与有罪的人开辟了道路。若我们信靠耶稣，就可以到神面前，永远做他的儿女。神吩咐我们因信耶稣而来到他面前。有人这样说过，我觉得这是非常精辟的一句话，在旧约中，若擅自进去至圣所，必死无疑，如今若仍停留在外，才是灭亡。大地开始震动，马太记载说，大地震动，磐石崩裂。我一生都住在加州，经历过不少地震。那是一件可怕的事，极其惊慌的经历。我可能算是有点习惯了，因为地震来时根本无处可逃。人们说站在门框下比较安全，或许是这样吧。后来又有人提出新的避险方法。无论如何，地震提醒我们神的大能。圣经在那红书里说，大山因它震动，小山也都消化。大地在它面前凸起，世界和住在其间的也都如此。他发愤恨，谁能立得住呢？他发烈怒，谁能当得起呢？他的愤怒如火倾倒，磐石因他崩裂。那红书一章五至六节，也许地震是神表明他对罪的厌恶，也许是他在说，这就是我对罪的回应，也许也是神提醒我们，依靠那些会被震动的事物是何等愚昧。让我们再看希伯来书中的话，希伯来书12章25至29节，你们总要谨慎，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。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，尚且不能陶醉，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？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。但如今他应许说，再一次，我不单要震动地，还要震动天。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，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，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。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，就当感恩，照神所喜悦的，用虔诚敬畏的心事奉神。因为我们的神乃是烈火。弟兄姐妹，把盼望放在会被震动会消逝的事物上，终必陷入绝望。我们可以享受、珍惜甚至爱那些事物，但若把盼望寄托在明天可能不复存在的东西上，我们的结局就只有失望。最终，每个人的日历上都有一天，这一切都会过去。我们当把盼望放在那永不震动的神身上，他赐给我们一个不能震动的国。信靠耶稣的人进入的是一个永不震动的国度，那是永恒的国度，阴间的门不能胜过它。没有什么能像死亡的阴影那样震动我们，无论是自己将死，还是至亲的离世。没有什么能像失去所爱的人那样，使人双膝发软，几乎无法呼吸，只想倒下蜷缩在角落，等候神把自己接去。死亡是我们最大的敌人，也是圣经说耶稣要最终战胜的末了的仇敌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坟墓也开了，已睡圣徒的身体多有起来的。到耶稣复活以后，他们从坟墓里出来，进了圣城，向许多人显现。马太福音27章52至53节，这是何等惊人的事。好像一部可怕的故事，但它真实的发生了。坟墓裂开，许多圣徒复活，进入耶路撒冷，与人相见。这告诉我们至少三件事。第一， 耶稣的死为那些先于他的人成就救恩，因为他们信靠神的应许。第二，死亡在耶稣面前毫无权势，对信他的人也无能为力。第三，正如耶稣复活，其他属他的人也必复活。耶稣所行的这一切都是公开的，许多人亲眼看见。我们应当欢喜，因为耶稣已经胜过死亡。正如何西阿书所说，我必救赎他们脱离阴间，救赎他们脱离死亡。死亡啊，你的灾害在哪里呢？阴间啊，你的毁灭在哪里呢？在我眼前绝无后悔之事。何西阿书13章14节，神对死亡毫无怜悯，他必击败死亡。正因如此，使徒保罗可以嘲笑死亡，说，死啊，你得胜的权势在哪里？死啊，你的毒钩在哪里？哥林多前书15章55节，因着基督的十字架，死亡的毒钩已被拔除。百夫长和与他同看守耶稣的人，看见地震和所经历的一切，就极其害怕，说，这真是神的儿子了。百夫长是统领百人的罗马军官。我们不确定他和同伴们是否真正信了基督，但他们确实意识到一些连学识渊博的人都否认的真理，耶稣的确是神的儿子。你也许会觉得，耶稣自称神的儿子，好像不至于严重到要钉十字架。但实际上，他正是因自称神的儿子而被钉死的。犹太人回答说，我们有律法，按那律法，他是该死的，因他以自己为神的儿子。约翰福音19章7节，这特别让宗教领袖愤怒。耶稣不是像我们一样说我是神的儿女，他是说自己是那位独一的神子。约翰福音5章18节更清楚地说，所以犹太人越发想要杀他。因他不但犯了安息日，并且称神为他的父，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。要与神平等，唯一的可能就是他本身就是神。耶稣不只是良师或善人，他就是神自己。直到今日，许多人仍不愿接受圣经所说的耶稣是神，因为若他真是神，就意味着他是万有的创造主，是生命与灵魂的拥有者。我们不属于自己，我们属于他。人们不喜欢这样，他们想以为自己是创造者，但事实上他们只是受造物。请记住这一点，真理并不因人接受与否而改变。许多时候，即使某件事是真实的，人们仍可能拒绝。马太在此还提到，有好些跟随耶稣的妇女从加利利来照料他的需要，他们远远地观看，其中有抹大拉的玛利亚，还有雅各和约西的母亲玛利亚，并西庇太两个儿子的母亲。马太之所以特别提到这些妇女，是因为在接下来的最后一章，他们将成为极为重要的人物。让我们一同祷告。在天上的父，我们感谢你，因为幔子已经裂开，以致我们如今所祈求所说的话，你都垂听，并且是以父亲的身份倾听，不是以定罪者的身份，是以炼净者的身份，不是以吞灭者的身份。父啊，我们感谢你，你本可以在公义中任凭我们沉沦，但你却差遣你独生的儿子去承受我们永远无法承受的，去忍受我们永远无法忍受的，就是你无限的愤怒。他又从死里复活，胜过我们最大的仇敌死亡，并将生命赐给我们。父啊，求你使我们常常珍视基督借着他的死为我们赢得的一切，使这成为我们生命中最宝贵的事，就是我们能进入父与创造主的同在。帮助我们常常记得，这一切是何等的代价换来的。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们。